因为我作为一个自媒体号，而且是一个新号，我的文章已经被限流过4次了吧。这件事情在头条看来，我犯了2个错误，一个是我竟然这么直接的把日期写出来了，我在发布旧文，然后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要去发布旧文呢？有可能我在煽动。做一个引导吧，就是让大家还是去选择一些尽量能够刺激你但不太违规的东西。
抖音它的审核是特别特别严格的，就是它第一轮先是机器审，一旦你这条比较火之后，比如说阅读量达到了几十万，然后点赞过万之类的，它人工会给你来审。抖音上面的热点的话，其实娱乐性非常高，短视频对人们的吸引力的时长会越来越短。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三极管电台。本期电台呢，我们会聊一个可能最近算是在风口浪尖上的一个公司，就是字节跳动。其实字节跳动呢，它除了本次就是可能导致它处于风口浪尖的 TikTok 之外呢，其实它旗下有非常非常多的产品。而本期呢，我们主要要聊到的呢，就是今日头条和抖音。然后这两款产品可以说是现象级的产品吧，因为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有了很大的市场占有率。当然呢，我们本期也不是说要从什么国际关系啊这种方面去聊这两款产品，我们是希望从创作者和使用者的角度去聊这个。因为朱毅和杨哥其实作为这个相关的从业者的话，他们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就是在头条和抖音上去完成和发布，那么其实很少人会有这样的经历了，所以说我就希望就是说向他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在这两个平台上创作会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或者说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吧。那么我们首先呢会聊到的就是今日头条这款 APP。那么朱怡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你这样子一问搞得跟面试一样。就是我自己现在做的这个岗位，它有很多的一些文章，就是它也算是帮品牌推广嘛。然后因为我们发现今日头条上面实际上很难对数据进行一个造假，就是你很难去买粉，所以上面的数据会比较真实，而且推荐其实也都还比较有效，所以在至少是我们公司他会去挖掘这个平台，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平台还算是一个蓝海，还没有完全的挖掘它的潜力，所以现在正在今日头条上面做一些深耕。然后其实我是工作之后才开始第一次接触到今日头条这个平台，以前有下载过，然后在以前的那些什么类似于做新闻媒体的实习的时候，我其实是接触过这一类的，但是我当时还是不太看得上这个平台的，说实话是觉得它可能是给偏中老年的一些用户用的。但是呢，确实是我接触之后才会发现说其实它的数据还蛮有意思的，它会主要倾向于一些已经在工作的青年人，然后再是中老年人，这个比例反而是差不多的，没有那么的夸张，没有说到就是某一类人他会占据一个主导的一个情况。
这个蛮，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个平台其实你是数据很难造假，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但是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呢？
这一个呢当然是我的上司，他是专门扒数据的嘛，他自己之前是搞这个程序啊之类的，他自己监测下来的结果吧。然后另一个确实是头条上面，你可以去搞一些，当然你的手机号对应一个账号这是肯定的，但是手机号对应一个身份证，就是这个都是必须要认证的，否则你之后想要做任何的活动啊，就比如说你 作为一个品牌推广，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概念已经成为是 UGC， 就是客户去产生一些他的评价，然后来进行一个推广。
嗯，
但是如果客户要去产生一个评价来进行推广的话，他首先得是一个真号嘛，他得显示出来我是一个真号。那他要发布任何的东西的话，都是需要经过一个身份认证。那他这个身份认证的过程就限定了你这个身份证是必须要的。就算你造假，你也要有很多很多的身份证，这个也是很困难的。
嗯，就是他必须要求实名这件事情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限制。但其实我们知道像微博的话它其实也是要求实名的，但是在微博上面好像数据造假还蛮容易的。当然这个可能我觉得你可能也不太清楚，你有了解这些吗？
我觉得他们这个数据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吧，就是就现在来看的话，微博确实是会对数据上面有一些造假的情况了，但是头条上面目前没有看到有水分，就是实际上面你可以观察得到的，但是具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我确实是不太清楚。
OK 那其实还是主要要聊就是你作为创作者，那么你在头条上发布的话主要会发布哪些东西呢？是文章还是说视频，还有就是类似于微博这样的简单的图文？
我觉得它其实都有吧，就我感觉文章这一块的话，因为其实你仔细看它里面的一些大的新闻号，什么环球啊之类的，经常，我记得之前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韩国和朝鲜那个大楼爆炸的时候，是头条第一个推出来，然后办公室里一堆人都在问头条不是发了个假新闻吧，然后我才看到我的手机上的央视 APP 啊，这才开始发这个新闻，它确实是很快。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起到了一个新闻传播的或者说新闻 APP 的作用。但同时文章这一块有很多自媒体它在上面创作嘛，这个是新闻 APP 不会允许你去做的事情，但它却可以去鼓励你写这些文章，发表自己的言论，那在这种程度上它就有具有那种社交属性。
对对。
视频的话还比较有意思，它现在推广的是一个西瓜视频，然后对吧，西瓜视频一部分呢就是我最近自己早上我跟你们之前提起说我在做 vlog， 其实我就是想尝试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我要做一款软比较有一点点正常阅读量的视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要求，自己在摸索而已。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个人的行为嘛，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西瓜视频上看剧和看电影。
可以，
这个是你在抖音上面看不了的。
可以的，偏长视频对吧？
对，偏长视频2分钟到10分钟嘛，然后、
okay.
但是这个也是你自己创作的比较多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它还可以看电影，之前囧妈就是在这个上面放
啊。这我知道，因为我们这期要聊这个，我有去看就是关于头条的它的一些情况。然后其实早期的话今日头条它主要是靠抓取各大门户网站包括微博呀这些的内容，然后它这个作为它的一个内容池，当然就是这其中也就牵扯到很多版权的问题。而且你现在去网络上搜索今日头条抓取的话，其实它还能看到大量的文章，他们在写说你的网站到底要怎么去反头条的这个爬虫。但是呢确实我最近因为我们要聊这个，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头条来看的话，其实发现很多的这个你在首页上你能看到的这样一些内容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由已经在头条认证了的创作者来创作出来的。所以说你作为创作者的话，你在头条你创作你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特别是在创作图文的时候
需要注意很多，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自媒体号而且是一个新号，我的文章已经被限流过4次了吧。然后
为什么会被限流呢？
就我一共大概写了5篇文章，被打了5篇，有一篇是完全没有起色，就是只推了10多个人他就直接卡住了推不出去。因为他给我的理由是我讨论了时事政治，就是他认为我在发布新闻，但实际上我没有在发布新闻，我是在做一个评论。然后我的话题可能对于我来说不敏感，我认为是一个正常可以讨论的东西，就是包括你在微博上发的话可能也没有问题，但是发在头条上它就多了一层审核。 是平台自己的要求，他会对你这些东西进行一个很严格的限定。所以我的那篇文章是触及了平台的一些不可以的看不见的规则，所以当时是被打压了，然后只能够在小范围内，比如说我的粉丝可能可以看得到，但有几篇我注意到连我的粉丝都看不到，就是你搜我的主页，它就根本不出现我的主页上，只有我自己能看到。
嗯，这样，你说的这个关于时事政治这个，我突然想起，其实前几天吧，然后微博就封了一批号，然后封号的理由就是他们不具有新闻采编的机制，然后但是却在汇集或者说采编新闻的这样一些内容，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是目前这些平台其实广泛的都会存在的一个红线吧，算是。
但是
是的，
我不知道。但我不知道抖音是什么样子啊，因为我还没有在抖音上面操作过。但是，今日头条上面的红线也太紧了吧？就我被打的有一篇文章是讨论那个，家暴那个事情，就是家暴跳楼然后没有能够离婚的那个事情。
嗯。
这个事情首先它只是一个社会热点，然后我的那篇文章我给我的另一个朋友看过。他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就是资质平平，非常中庸，没有任何观点，就是。不偏不倚嘛，就是也没有要挑起什么两性对立，但是头条对这篇文章的判定是觉得我违规了。然后后来我去问我的领导，就他一直有在上面写文章，也是想要做一些探索嘛，他给我的结论是我在里面讨论到了一些旧新闻，但是我在写旧新闻的时候呢，就是我沿袭了我之前在新闻媒体实习的时候攒下来的经验，我会把时间地点什么都交代清楚，我希望我能够阐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让它的严谨性是更高的。
嗯，
然后这件事情在头条看来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我竟然这么直接的把日期写出来了我在发布旧闻，然后第二个是我为什么要去发布旧闻呢，有可能我在煽动，就是我、
哦
就是他的这个评定规则让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就是为什么我发了旧闻就一定是在煽动，简直就是从源头上面一刀制止，然后没有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
的筛选。或者说他的价线太高了，对吧？
对的，嗯，对。然后我后面有在做调整，但是这篇文章前期被打过了，后期当然就完蛋了，因为它有一个冷启动的过程嘛，就是前24个小时里面平台自动给你推荐量，然后前面的推荐量越高的话，你后面就会有更多人看到，然后如果大家看这篇文章能够看完80%-70%，可能还能给你推更多，所以它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但我当时光修改就已经过去2天了，所以我这篇文章是根本没有发出去。
这么来说就好像朱怡写的每一篇文章都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然后被打枪掉然后
踩雷踩的不得了
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关于推荐这个话题那么你在创作的时候你会不会就故意用一些可能就是比较什么 UC 正经体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吸引别人点进你的这个文章里面，或者说用一些可能比较刺激的比较新鲜的这样一些观点，然后刺激别人把它完全读下去，这样使得你这个文章被后续推荐的概率更大呢？
那不行，那不行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吧，头条做的好又不好，就是好的地方是你真的不是就是那种如果图文不符的话，这篇文章其实是会出问题的，因为大家点开了，但是可能看了两眼就发现怎么跟你说标题说的不一样，他就退出去了。那读者的反馈是会出现在数据上面的，那么这个数据又会影响他的下一步推荐，他会觉得你这篇文章天然内容就不好，别人不爱看，所以就停止给你推荐，那对你文章没有什么好处。另一个不好的点呢，在于就是很多我能看到的标题它其实都是比较趣味性，或者说它没有图文不符，它有一点点片面，它选择文章中的一段然后摘出来放在那里，但实际上这个如果你正式在写文章，就是一个正常的新闻媒体采编的话，你是不可能出一篇文章起这样的标题的，这个不是一个规范性的事情，这可能也是在做一个引导吧，就是让大家还是去选择一些尽量能够刺激你但不太违规的东西。大家就是在不停的摸索边界，然后跟这个游戏规则不断的做一个平衡。 对，然后还有他会鼓励你用一些固定的固定形式的标题，比如说两段式、三段式。两段式就是你抛一个问题，你做一个解答，然后大家可能就说哦，那我想看一看，就是给你很简单的用那种语言给勾勒出来这个东西到底在说什么。但实际上我觉得很多的标题它还是有一些缺少了某种雅致吧，这可能是我作为一个读书读傻了的孩子会觉得标题可能还得要起的稍微的精致一点点，也不是那种啊，就因为现在头条上很多的文章可能是这个小伙做了什么什么，然后用100块钱买了什么什么来，就是会有一点点让我觉得同质化比较严重，然后大家都在争相的模仿一些可能已经火起来的标题，这种的这些标题本身可能其实不是真的质量好才火，而是因为它在某些地方确实是抓住了大家的痛点，但是大家反复去模仿这些痛点，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审美疲劳。
可能就是火了一个东西之后，然后大家就去跟风这个东西，而没有想说自己要去创造一种新的火，这样会导致可能头条上面大家的创作会陷入一个固定的这样一个套路，对吧？
嗯，对，
okay,
会有。
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头条它的算法的话，其实是根据你个人的这个喜好来对你进行推送的。那么你们有没有试过，就是说比如说去蹭热点，就是那个东西比较火，然后你去故意去蹭一下这个热点，然后来获得更多的这样阅读量呢？
当然有的，这个蹭热点蹭得很厉害了。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个品牌，它是做饮料的，然后算是民族品牌吧。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去蹭一些体育上面的热点或者新闻时事上面的热点，能够让大家去吸引一下。但我们不会去写一些非常夸张的热点了，就是尽量还是相关一些的，那么让文章的质量也相对高一点。但还有一种情况，因为你刚刚说到这个，就是前阵子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是讲微信的嘛，然后我在头条上面吐槽微信其实是一个很妙的行为，因为之前就有这样的新闻，就是头条的总裁会去怼腾讯那边，
对对对，
说他南山必胜客，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实际上就说明两家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对付的，那么我在这个对家的平台上面去说人家的话，可能平台本身会给我一些扶持，然后实际上那篇文章也确实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在阅读量，就是他给我不断的推不断的推，我的推荐量达到了200多万，然后阅读人数不低，大概在几万，但是相比之下就是这是一个很小的比率，就点击率非常的低嘛，你看这个几万除以几百万的话，
对，
那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因为只有几万的话他可能就给你推到几十万的推荐量就截止了，但因为我这篇文章在讨论微信，然后又加上确实评论还挺多的，我的推荐量就一路往上飞，就飞到了200多万。
所以说就是你在头条创作的时候，有时候并不是说你真正有一个你自己可能满意的内容，然后你得到的这个回报就是多的，有时候你还是要去撞这个平台的喜好，如果你真是撞上了这个喜好的话，有时候你其实能得到的会比你可能费尽心思写出来的一个好东西得到的还要多，是吧？
对的。然后我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同一系列的嘛，就什么头条还有抖音，但我因为没有试过给抖音进行这样的操作，我在头条上面的第二篇文章是讲印度和TikTok 就是抖音的海外版它的这些恩怨情仇的，然后当时这篇文章也是被打了，被打的原因是说我这篇也是类似于敏感信息加那个违规采编，但是我后期去申诉的情况下，他当时是申诉没有回我，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我申诉了，他觉得我可以被通过，他是会通知我的，但我当时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然后我还是去进行一个，就是当天我是出去玩了，然后回来一圈之后，我发现这个数据太难看了，然后老板又给我定了一个死任务嘛，我还蛮想说能不能够挑战一下自己的，而且我这篇文章写得很用心，我觉得没有大的问题，它只是阐述一些数据，这个是客观的结论，然后我就找我的父母把他这个以一种死办法把这个链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去点击，然后事实证明我当很多人去点击他的时候，这个算法就被这个事情给混淆了， 他把我这篇文章给放出来了，于是我的那一篇文章的展现量上10万，然后阅读量也有小1万这样子。
哦，就是说在这个头条上面如果你要获得的话，其实除了内容本身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对吧？那么我们刚才就是说到抖音，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让杨哥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在抖音上面进行创作的一些情况了。那杨哥现在是在某传媒集团负责一些新媒体平台的运营，那么杨哥你在抖音这个平台的发布视频啊之类的，主要你可能需要的工作有哪些呢？
今天真的很像一场面试，搞得我有些紧张。
是吧，就很像。
阿飘真的是一个很严谨的面试官呢。
也没有，还好。
我现在在某知名不具的媒体做新媒体的运营。然后抖音的话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才开始接触的。因为抖音刚开始火起来的时候只是比如说大家在上面唱歌跳舞或者拍一些就是比较炫技的视频嘛。然后再慢慢过渡到现在会有一些美食啦旅游啦然后各种生活类方向的，包括再加上很多政务类新闻类的都入驻了抖音，所以现在抖音相当于就是它呈现的视频内容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它的垂类也不是一两个那么简单，有非常非常多的垂类。所以呢就是刚开始你要做这个抖音号的时候，你就得选定，我说就是选定说我要做哪一个垂类。然后但如果只是个人的话，其实你发发自己的日常或者发发就是那些每过一段时间抖音就会大火的一个短视频类型，这个也是无所谓。但是我们作为就是要真的把这个东西来运营好的人来说，我们肯定刚开始就是说要先确定我们要做哪一种种类的视频，比如说我们就做时政类，或者是关注一些新领域啊，或者是新的科技之类的，就是要先做好自己的垂类选择。然后做好垂类选择之后呢，可以去在就是正式运营之前，你可以先让你这个抖音号处于一个比较活跃的状态，就是先让抖音的后台就是去判定你是一个
活人，
就是怎么对活人来操作这个事情，所以就可以刷一刷跟你的视频，就是跟你想做的视频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关注一些相关的人，然后让这个号尽可能的火起来。对，然后因为我们媒体的特殊关系，就是我们需要抖音去认证的，虽然就是说你是被认证了，就是你有这个官方认证的标志，但是你发很多内容也是会被限制的。
比如说哪些？
就是之前我们有做过一些就是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就是把非常敏感的一些词汇啊，或者是老师评论的一些东西已经裁掉了。然后因为我们会给每条视频上字幕嘛，但是字幕上面有出现非常敏感的东西，我们都会用拼音或者是首字母来代替掉。所以之前做过一条，对，自我阉割。然后必须说一下，就是抖音它的审核是特别特别严格的，就是它第一轮先是机器审，就是它后台机器审到你没有什么敏感词，它这条就会给你放出去。但是一旦你这条就很比较火之后，比如说阅读量达到了几十万，然后点赞过万之类的，就是你达到一定级别之后，它人工会给你来审。然后我们曾经就有一条是这样，就是机器审的时候审过了啊，还非常开心，还在想哦天哪，今天抖音终于作为一个人中美的都过了吗？结果等这个视频过了一个多小时，它就是阅读量已经起来了嘛，然后点赞也起来之后，它突然被下架了。就显示审核未通过，然后我们和抖音那边有相关的人在联络嘛，然后就大概问了一下他，然后他说就这种摄政的东西本来就相对比较敏感，然后刚开始通过可能是因为机器检测了没有任何敏感词会给你通过了，但是人工审的时候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超过了抖音的底线，然后就直接下架了。
而且字节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
嗯，
然后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刚才说就是你在最开始做之前的话你要选择垂类，我想问就是你选择垂类跟实际运营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我个人觉得话，如果我要去做一个号的话，其实我也不用说我非要选择哪个，我会可能，而且特别是像你们这种新闻媒体的话，按理说你们会涉及到很多很多的分类，那么你这个选择垂类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就是抖音它是会根据你的垂类把你推荐到相关的池子里，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作品，它我猜测啊，我脑海中猜测，就是比如说它可能先会给你推荐到国际时事类的这个池子，然后呢再推荐到某一个，比如说美国这个池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美国的一些疫情也好，或者是一些事情也好，他再给你推荐到美国这个池子，他会后台根据推荐到每个池子的表现，就是来看你更适合哪一个池子。如果比如说他给你推荐到国际新闻这一类，然后你在这个池子里面表现特别好，比如说就是增加了多少点赞啦，然后多少人给你留言，有多少观看量，然后他下次就会一次一次再一次把你推荐到相同的池子里面。
所以说就是你选择垂类之后，并且如果你能在这个垂类表现好的话，其实你在发布相关内容的话，你的推荐的优先级会更高一些，对吧？
对，而且我发现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一旦有一两条连续的做得非常好，比如说点赞过万之类的，它就是会给你的在后台会给你升级，然后升级之后你接下来的视频的表现都会特别特别好。就因为我们最近的视频也算是上正轨了嘛，终于上正轨了。我们最近视频也算是上正轨了，所以就是之前有比如说阅读量过百万，然后点赞过万的视频，然后在这个视频之后的视频表现都还挺好的。
OK OK，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如果你能变得很好的话，那他就会帮你去把它变得更好这个是对于你账号本身的。还有的话其实也像就刚才我问到注意的那个，就是你们会去蹭热点吗？你们蹭热点的效果好吗？
我们做新闻媒体的当然也会去蹭一些热点了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抖音上面的热点的话其实是娱乐性非常高对，它不像微博，比如说50个热搜大概20个是跟时事或者时事国际新闻之类的有关系的。
也不要说这么绝对，现在微博娱乐化还挺严重的。
好的，对不起。
但是
至少就是50个里面，你是能看到大概有几个或者10几个类似的，就是跟时事相关的。但是抖音的，你去看它的就是实时的热点榜的话，其实还是娱乐性会比较重，比如说哪一个明星又跳了无价之姐之类的。对，所以这个热点的话，可能比如说就是今天全世界发生了一个大事儿，然后我们去把这个事儿再包装一下，这可能就是我们蹭的热点。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个名人去世了，比如说赌王去世了这种事情，然后我们去包一条短视频这样子。
所以说就是你们蹭的热点其实更多的是它事实上热点，而不是说这个平台上面的那种热点。
对
抖音的话，那你标题会很重要吗？抖音
我觉得它的就是文案和带的那个话题都还蛮重要的。标题的话，之前我们取的标题都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什么赌王何鸿燊回忆与霍英东一起打拼，就是那种就是中规中矩的标题。然后呢现在就是总结经验嘛，也学习这个平台的运作规则，然后取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就像刚才注意说的，前面一个问句，然后后面来回答一下，或者是只是一个问句，然后或者是用那些就是比较有噱头，或者是说能戳中抖音用户那种点的一些话。
OK，OK， 所以说就是标题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吧，因为就是我本身我没有用过抖音，就是我不能接受抖音那种一打开之后它就开始播放的这种设置，我觉得哇好吵。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嘿，就是我有一个也是一直在做这个抖音啊什么 B站上面剪视频的同事朋友，就是他是专门做视频的，然后他跟我说抖音上面的视频是现在原先可能1分钟60秒左右的视频都还点赞量非常的可以，就是他能很明显的看到点赞量是急剧上升，但现在已经开始转到20秒以内的视频了，是有这样一个趋势吗？
是，就是人们对，就是短视频对人们的吸引力的时长会越来越短，可能就是它有个黄金5秒或者是黄金3秒甚至黄金3秒这种东西，就比如说他刷到一个视频，他可能前5秒没有吸引住他，他就是不会把后面的东西全部都看掉。因为抖音后台的话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数据叫做完播率和平均你的观众观看了多少秒，
嗯，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比如说这个视频大概只有30秒，它的完播率可以达到30%以上，但是如果这个视频到了40秒，它的完播率可能只有18%这个样子，然后平均观众对这个视频的停留时间大概就只有10秒到13秒。而且确实抖音上面长视频你想要做到非常吸引人，想要完播率很高的话，确实你得在开头做一些功夫，包括整个内容质量上面都要很高才能吸引用户来看完你这个视频。
以后做短视频就开头就扇自己一耳光，用户想说他还还会继续扇吗？
阿飘很有创意。
就是你说到这个啊，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像这种短视频的火的话，嗯，首先因为短视频为什么吸引人，就是它能在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给你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用户在不断的刷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得到这种冲击，得到这种快感吧。嗯，但是其实感觉好像头条跟抖音是有一点点相反的，因为头条的话大部分都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的文章嘛，对吧？那这种长一点的文章的话，反而就是好像又更需要大家的这个阅读习惯。然后又再说到微博的话，其实现在大家好像看到很多的那种长微博的话，你都能在下面看到一些评论，就是什么等一个课代表，或者说太长不看。所以我就有点困惑，就是现在大家的对于文字的阅读或者说视频啊这种的阅读的需求，它到底是长一点 OK 呢还是短一点 OK 呢？我就会很困惑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就是有没有在注意这个。
我要纠正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头条上面的文章可能还挺长的，
嗯，
说实话其实还挺短的，它的一篇文章长度适宜的情况下，我是指评论性的文章，它的长度在1000到2000，再长就是长文章了，你这个时候数据会很危险，就是到底大家有没有耐心读下去真的要看你的文字功力了，
嗯，
如果这个文字功力不行的话，3000以上的经常是数据很难看，哪怕它的点击率很高，
嗯，
但是一篇评论性的文章你事实阐述清楚大概就200-300字，然后自己再做一个开头结尾去掉200字，你中间评论性的其实很少，然后如果你还想要一层一层递进的话其实非常的困难，
嗯，
这个不能够说这篇文章是长的，相反当它是评论性文章的时候它其实是把它变短了，
嗯，
然后我自己在写一个微信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最初是写了3000字，被我的领导删掉了一半，只有1500不到，但是最终呢就是可以说如果像是你去关注这些东西的话你肯定是一眼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我说它可能会垄断，可能会造成你社会性死亡，你其实脑子自己转一转你马上就能反应出来我到底在说什么，不用对你进行过多的阐释，但实际上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就是它只推给定向的某些感兴趣的人嘛，
嗯，
但如果恰好有些人今天刷这个微信然后点进我这篇文章他之前没有关注过，那他可能对我说的这个东西就不理解，他产生了一些 认知上的偏差，所以他就会可能对我这些说的东西云里雾里。那么这个对于真正想知道但是最后实际上没有看明白的人来说，他之后再会去了解可能实际上是对他进行了一些阻力。然后我后来跟领导有复盘这个事情嘛，因为我那篇文章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他推了200多万，那就说明肯定是往一些不感兴趣的客户那里推了。那么在用的人他会去读我这篇文章，他读下来可能效果不好，原因就在于他读不懂我在说什么。那可能就是我过多的删节实际上会影响大家的阅读体验。
嗯，那杨哥有没有类似的这种，
就是对于但我就是对于视频方面比较多一点。文字的话，我们在微博上的新闻大概也就140个字到250个字左右啊。我觉得就是我就只针对抖音来说吧，我觉得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是确实是一个可以带来足够流量的平台。因为我们我不知道，就是仅仅对于我来说，就是为了迎合受众，因为为了迎合这个平台的受众群体，然后包括为了就是不触碰这个平台设置的所有底线红线，我们会做出很多改变。然后这个改变呢，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是我觉得确实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但确实就是我们这种这样的，我们想推广宣传自己的 APP 也好，我们想打出自己的品牌也好，这确实是一个可以带来很多人气的平台。
OK 就是说它可能创作上不会给你有很大的帮助，但至少说它能给你带来很多流量嘛，对吧？
对。
嗯，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所以杨哥，你们没有去往快手方向发展吗？就是没有尝试其他的视频平台？
不是说快手不好的意思，是确实是跟我们的目标用户群体可能不是在一个就是我们的目标用户群体可能是这批人，但是快手的受众是另外一批人，所以我们确实没有想过说去快手尝试一下。但是我们有在腾讯微视也在同步进行运营。
腾讯微视不是自己已经糊了吗？
对啊，这里我也是因为昨天开始才开始了解快手的一些东西嘛，然后我也是算是查一些报告。我好奇你，那你觉得这个人群的不同又是体现在什么上面呢？就是你是怎么判断这两个平台的受众不一样的呀？
就是之前也有做过一些调研嘛，比如说经常使用抖音的用户，他大概是在哪一些城市最多，然后覆盖的哪一类人群最多，然后快手的使用用户大概是在哪一些城市，或者是哪一些城市，然后覆盖到哪一类人群，就是之前做过类似的调研啊。而且目前我们自己的一个现状是本身我们的人手就不是那么充足，如果一个人要兼顾很多平台的话，可能会每一个都做的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现在也只在抖音和微视在做一个尝试，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抖音上面因为也跟抖音有一些合作，是这样的。
因为我其实问这个是因为一个呢是我之前这个话题其实我提出来的嘛，我就是觉得说他这种头条系他的一种推算方法也好，对待用户的一些规则也好，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的，他可能对于用户是用的时候爽，但是可能之后会有一些负面作用，我们都没有观察到，这种是无形的。然后那刚刚说到就是你说到抖音这个用户可能是你们的目标人群的时候，我其实也在想，那对于新闻媒体来说，他可以说我就只想投放给这些用户而不想投放给那些人群的嘛？就是他应该是一个社会性的大家都应该去照顾到的东西，他应该是主动出击，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是因为抖音更火更容易带来流量所以就选择了抖音呢？就是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就是什么某社或者是某日报，我们是一个企业，可以这么说，就只是我们是在做新闻的企业，我们在传达传递新闻的同时，我们要考虑自己的收益。 我觉得是这样的。
那其实因为我之前还思考了一个问题嘛，就是我们团队里面的人也会对这种算法啊什么的有一些隐忧，但是实际上在推广产品的时候还是要去借助这些平台。给我的感觉就是，即便是有一些人他不太喜欢这个算法，不太喜欢这套逻辑，但在大社会是这样的驱动情况下，我们也加入了他们，成为了这个趋势的一部分，以至于最后我们可能就没得选择了，对吧？就是一直只能去做这样一个参与进去，然后以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来进行引流啊之类的。
因为就是注意说到算法的话，我就想说，因为其实字节跳动旗下的几乎所有的产品，他们其实用的都是一套的这个 AI 推送算法，就是你们都不知道字节旗下的产品有多少，就除了就我们平时知道这个什么抖音头条啊之类的，还有之前已经下架了内涵段子，还有那个什么呱呱龙，杨哥你还记不记得呱呱龙？
嗯，乘风破浪姐姐
对，还有 YouTube 上那个非常讨人厌的那个广告，就是什么开言英语，就这些都是他的。然后他们这个旗下的他这个 AI 推荐算法呢，其实它主要就采用了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的话，其实它就是如果要解释一下的话，其实它就是从一堆数据里面，然后它自动去分析，然后来获取这一堆数据的规律。那么一般机器学习的话，其实就会用在对于这个用户行为的画像上面，就比如说通过你可能你的点击，然后你滑走了你的阅读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你们在后台可能看到的那些数据来对这个用户做一个画像，然后就确定说这个用户他喜欢什么，然后他消费能力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像深度学习的话，其实就是杨哥之前是杨哥还是朱毅之前提到那个可能他的审核最开始由机器来审核，其实就是通过机器来分析，就是说你今天要发的这个东西里面它大概的一个内容是怎么样的，它的关键点是怎么样的，可能哪些人会喜欢它，它大概有什么样的特征。其实字节的这种算法其实是做的特别好的，因为那个 TikTok 它的原生，其实 TikTok 它原来就有在海外运营，然后它当时是收了那个 Musical.ly， 然后它 Musical.ly 就是跟 TikTok 合并之后，其实最开始 TikTok Musical.ly 虽然就是用户量也不少，但是没有那么火，都是最后自己用自己的 AI 推荐算法给 Musical.ly 加持之后，然后才有了就是 TikTok 现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说它这个算法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挺厉害的。然后就是你们说到这个推荐算法的话，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啊，因为其实它这种推荐算法其实会加强你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喜欢看什么东西，它就会给你推荐什么东西，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你还真的很喜欢看，然后它就会给你推的越来越多，然后就不断的加强你这件事情。因为我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在用这个字节嘛，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字节的任何的产品，所以说我第一次注册的时候他对我是几乎是没有画像的，然后我又拒绝他读取我的剪贴板啊什么的，所以他就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喜欢什么东西。那么他最开始在那个开屏页给我的推荐的话，就是一些可以说是很普通的，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喜欢的一些内容。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我的这些信息，我不愿意给他提供这些信息的话，那其实我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所谓的难受期，因为我要去训练他这个算法，让他知道我是谁，让他知道我喜欢什么。当然其实如果你不愿意他对你真正进行画像的话，其实现在也有一些人在搞这种就是你反 AI 算法，那就是我故意去给你这个，比如说一张图片，一般来说 AI 它能够识别这个图片里到底是谁，那么我往这个图片里面加一些噪点的话，那其实 AI 就没有办法就是很清晰的识别到了。当然我们不是要提这个事情了，我就是想说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就是它这种一致性的这种推送，它的好处有什么，它的坏处有什么呢？
好处
你
是指对谁的好处，对用户的好处吗？
对所有人的好处，
所有人，那还是要分群体的嘛。我觉得对于用户来说，就是假如我就是想要消遣的，那么这种平台能够推给我的就是能让我消遣的东西，我的需求它满足了，那它就是个好软件。但是对于那种比如说想要引流 去做点什么生意啊，什么带货之类的。那么、
嗯、
确实这种也很好啊，因为他能直接把我带到需要的那些人面前，我跟他们的交流是更快的、
嗯、
因为其实我之前还在研究怎么开淘宝店
注意涉猎真的很广泛呢、
嗯、
然后了解下来就会发现，其实现在你作为一个小小的那个店主，然后你想要把它做大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
你要是跟那些已经开始成规模的店家相比的话，你其实很难被发现，因为有那么多人在卖相似的衣服，你要怎么被发现、
嗯、
这个是淘宝和抖音就很不一样的地方了。抖音上面你只要跟随热点，你只要这个领域找得准，那么可能找到你的人就会相应的多一点，这个是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嗯，
但是说到这个，我刚刚为什么会提到快手，就是因为我发现快手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平台。因为、
嗯、
大家关注抖音了嘛，就是你们会发现上面比较多的就是热点都是明星，或者说一些非常热的事情。那么这些人他大部分都是大 V， 就是蓝 V， 然后他可能获得的流量天然就多，所以他推出去一个视频、
嗯、
他可能就火了。
嗯，
但在快手上面是反过来的，你的大 V 的流量它一般只给到 30%， 剩下的 70% 都是普通用户，所以普通用户能看到的东西，它发出去的东西被看到的概率都会更高，那它的复杂性会更多一些，所以它的东西反而更多元化。然后我有个朋友运营两方，就是抖音和快手的账号，他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他在快手上面发的视频在抖音不会火，但是在抖音上面发的视频发到快手上去就会更火一些，就是粉丝数的话也是快手涨得更快，这可能是他们这个推荐结果造成的。我觉得所以未必说抖音这一种定向推送的方法就一定会是一个就是最终战胜所有平台的武器吧，可能快手这一种还是让普通大众去发表去展现自己的推送会更有前景。
嗯，
我猜了。
好
我不知道
严哥呢。
嗯，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就抛开我作为运营者的角度来讲，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
嗯、
在抖音上面只看美食的人，我觉得他一直给我推荐美食的视频就非常的好，就是可以一路刷到底。那我发现就是说，你在同一个视频上面你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你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了，通过比如说微信或者什么分享给了别人，你接下来刷到的50%都是跟这个视频同类的视频。
嗯，
然后作为运营者来讲的话，我就觉得这种经常刷到同类型的视频，比如说一个用户非常喜欢在抖音上面看新闻，
嗯，是蛮难得的，
太鬼畜了，
蛮难得的呢。
哎，但是我们的用户就非常喜欢在抖音上面看新闻，看新闻评论。那如果你就是你，比如说你刷到非常非常燃的新闻，或者是、
嗯、
仅仅断章取义非常燃的新闻，然后如果给你推荐同类型的，一直在推荐此类新闻，你就会深信不疑，哦，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OK 嗯，所以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它这种定向的根据你喜好的推送的话，其实它会给你节约很多时间，它会让，因为其实很多人来说刷抖音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消遣，其实毕竟在抖音上看新闻的人应该还是少数了，更多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消遣，那么如果能让他一直看到他喜欢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吧，因为他不用一直去找他到底要喜欢什么。然后像注意说的那个快手，他这种反喜好的这种推送的话，当然他可以让阅读就是使用者有更多的接触，然后它让创作者能有更大的一个辐射面。嗯，但是我总还是觉得好像有一丢丢的那种政治正确的味道，就是强调多元，但是如果你真的说到每个人的话，
不能说是他就是他不会给你强硬的推，他肯定还是会希望会给你喜欢的。
啊、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说抖音上面的话，它的扶持我是主要还是说它的流量是偏向于谁，抖音上面的流量偏向于大 V， 而那个的话是偏向于
普通
刚刚起步或者那，对，就是 这个上面的区别就在于，你想要开始从一个新的入手全新的账号开始做起的话，你可能在快手上反而能做得更好更快一些。
OK OK， 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多个平台上收听，包括喜马拉雅、荔枝和小宇宙。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各个平台给我们留言。
我是阿飘。
我是90112年港姐候选人杨哥。
我是没有昵称的朱怡。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什么